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呢，就讲另外两位清初的代表的学者黄宗羲跟王夫之。那么如果我们跟宋理学的一个系统脉络结合着来说的话，顾炎武比较倾向于程朱学派的道问学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脉络的转进跟发展来看待它。当然，有关于本体方面的主张，顾炎武是跟程朱并不相同的，反而是接近张载。那么张载可以说是明朝末年大儒在本体论上的共同的根源，但在明末的这些大的学者的具体的线索上，实际上也可以当作是道问学跟尊德性的转进跟发展。而这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做黄宗羲，黄黎州。他也是浙江余姚人，他在明神宗万历37年出生，在康熙34年过世。那么前后呢，他活了有80多岁，而黄黎州呢，就可以被我们当作是继承陆王这个系统往前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所以在本体论方面呢，黄宗羲一面强调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另一方面他又说，迎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及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这个请您参考明儒学案的卷50，还有他的序文。显然从上面的两句话来看，黄黎州先生总结了心和气的这个命题，继续开展了王阳明、刘基山这个系统以下的心学的意涵，而深化了心的本体意义，因而特别强调了他的功夫意。所谓的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及其本体。那么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更进一步的指出了黄黎州是继承了心学的这条路子，而企图从心实体化的主体性当中去解放出来，然后去强调存在的历史性。当然这里所谓的存在的历史性仍然是以其功夫及本体的一种主体来做主的。换句话来讲，黄黎州所强调的是天地之间只是有这个气更无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唯物论者。其实在某一个意义之下，他更接近唯心，只不过是他更强调心的一种存在性跟一个历史性。因为他强调道德本心的存在性跟历史性，所以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儒学传统，强调事功必本于道德，节义必源于性命，而且又清楚地确立了道德不立事功的实践原则。他希望能够突破道德修养意识的一种自限性，而希望迈向道德社会的一种实践意识。在正因为社会实践的意识的唤醒，所以他有了《民夷待访录》的著作。而在《民夷待访录》当中，他彻底地提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全面的反省，而把孔孟以来的民本思想提到了文与伦比的一个高度。黄宗羲在看中国政治传统，做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认为啊，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避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这是在他的原君的这篇文章里提到的。那么从这一段话来看的话，清楚的可以看出黄黎州啊，他指出主客意味造反所形成的一种困结。那么这种困结一旦解开以后，那么天下的治乱问题就有所不同了。因此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乐忧啊。所以桀纣之亡正是所以为治，而秦政蒙古之兴乃之所以为乱。治乱与否端视万民，就是百姓啊，而不在于皇室的兴亡。那么这样的立论显然是将一切都拉到了民本，拉到了天下为本的学术思想，整个思考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么一来，君臣之民从天下而有之者，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事于君，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私有也。那么这个是在他的元君的这篇元臣的这篇文章因为他特别强调臣子啊，应该以天下为事，则君之私有。元臣这一篇。那么天下呢，是君臣关系的一个唯一的判准，而且恰当的君臣关系不是主奴的关系，而是一种私有的关系。那么这时候出而为事做官的读书人呢，大可以昂首阔步地说，我之出而事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所以黄帝周深刻地诠释了这种君臣百姓之间的关系，从而瓦解了中国传统政治上的一种君臣关系，让出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那么这个正如同他所深刻的诠释儒家的道德本心，从而提出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一种论点。那么这就瓦解了宋明理学所逐渐末流所带来的一种实体化的一种主体性，以及超越形式理念的一种抽象的空洞性，而去真正的面对具体真实的世界。黄帝周他强调宰相制度跟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性，他认为啊，在政治上如果我们取消了宰相制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君王会因此骄纵自知，而且没有办法去选贤任才，那么在宫内呢也容易篡夺，这么一来君主独裁的政治成了宫奴政治之别名，全体百姓就真的就变成次奴役了，天下也就会沦为宫奴之手。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很非常容易传染给一般的士大夫，使他能够舍其私有之道而相去奴颜逼妻之徒，这是在他的志向篇所谈到的。那么在黄帝周的想法里面呢，他认为君主跟大臣可以是直接晤谈的，公开讨论政治。他其实他的目的啊，就是想要用相权，宰相的权力啊，来抑制君王的权力，而且竭力的发挥天子一位的说法，把天子跟公卿大夫的关系以绝对的隶属之局面呢、啊，转而为相对的一种局面，这是他所强调的宰相制度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学校的一个重要性。从他的角度来看，学校所以养士也，古之圣王其义不仅此，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义死备。那么这请参考他的学校这一篇文章。黄帝周想要立的是学校，是目的是要养人才，主持一个公事公非，让他成为监督政府的一个轻易的机关。因为在黄帝周来讲的话，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共子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他认为因着学校来培养一流的政教人才，才能够扩展伟大的教化的事业，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他的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另外一个理想的代表人物，理学的思想家，实学的思想家王夫之。那么如果我们把顾炎武当作是程朱思想的一种转进跟发扬，把黄宗羲的思想当作是陆王哲学的一种更新和再造，那么王夫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直接承继的张载那么大义之学，总结了程朱陆王而缔造出一个庞大哲学体系的一个思想家。王夫之呢又叫做尔农，王尔农，湖南衡阳人，因为晚年隐居在石船山，所以后来又被称为船山先生。他出生于明神宗万历47年，然后在清圣祖康熙31年过世的。那前后呢他活了相当的长，大有70多岁的一个生命啊。那么在整个战乱流离当中，他饱受亡国灭种之痛，所以他窜身于窑洞，集思力作，来探讨中国历史的文化变迁，开发传统经典的智慧。那么他这种坚毅昂然、永世不屈的精神呢，那么正就是王传山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那就是王传山一生的写照。 王夫之就如同黄帝周跟顾廷麟一样，非常反对宋理学末流所带来的空疏浮泛的弊端，走出那种超越的形式理念以及实体化的主体性的藩篱，他希望能够面对人的一种存在的具体真实的现实性。不过王川山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只是注意到了具体性与现实性，而且他也注意到了历史的纵深与高度啊。王川山全集，那么他当然王川山有所谓的读通鉴论啊、宋论啊，那么这个思想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听者们不妨可以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些著作，更容易了解说他的一个历史性的角度在什么地方。那么他通过历史的一种纵深而谈到真一之理的形上层次，面临着实践所开展的历程，他清理了宋理学数百年的争议，比如道气的问题、理气的问题、理欲的问题、理事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道气合一、理气合一、理欲合一和理事合一。好，我们先看看他的道气合一。王川山所强调的道气合一啊，并不是空洞的把形而上的道跟形而下的气啊，不是只是这样子，而是就其现实的层面啊，说它合一而不离。他强调的是说，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也，既有形，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谓有者也。所以他说，为圣人然后可以见形，见其形可以非见其上也。那么在他的周易外传他提到的，那么这一段话里面他是肯定了有形而后有形而上，世间上根本没有一个无形之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圣人是见形，见形就是见其下非见其上。那所谓见其下就是有形的气，王川山显然他是以形气为首出，因此他更推而广之的来叙述说，故作者之谓圣作气也，术者之谓名术气也。依照传山的看法，形气是最先出现的，道必开显为形气，然后才是一个道啊，才是一个道。所以必有形气才会有道，那么这可以当作是他的一个道的一种形气化原则，或者是一个道的个殊化的一个原则。那么换句话来讲，传山呢，他不会是一个唯气论者，在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提出了形气化原则，他又强调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已然有不可预知天者，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生所自生，隐而未见者也。这是周易内传的一段话，显然他一方面重视发生学的思考角度，而另一方面也重视存有学的思考角度。就发生学的思考角度来看的话，形气是首出，但就存有学的思考角度来看，形上之道是先在的。换句话来讲，王川山所谓的道气合一隐含着一套非常特殊的方法论，他把发生学跟存有学的两个向度啊，通过一种两端而一致的方式凝合成为一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看法。那么另外我们讲说，他一方面强调通过历史啊来彰显人性、诠释人性，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强调通过人性来理解历史、诠释历史，而建立了一套历史的人性学。依照传山看来，天日临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天曰临之，天曰命之，人曰受之。那么他把天命之谓性做了这样的一个理解，一方面摆脱了性成命定之说，另一方面他又迈出了宋明儒学心性鲜艳的一种藩篱，而把天命之性当作是一长远不休止的历程。所以他就说，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也，然后去强调一种积善成性的能力，也因此我们人才能够在历史当中经由文化的陶冶铸造成自具风格的一种人性。那么这样子人性不只是被动的为历史所摩挲，而更重要是积极的参与的历史的创造。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那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提出这样的观念的。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他用了公理跟私欲的一种对比， 王传山强调，天下之公欲吉利业，应该要从公司成委的角度来去分判它，不应该是局限于声色耳目的一种分别。所以他分析世俗所谓的纵欲，其实根本不是纵欲，而是要遏制情欲。耳目声色财情财气情欲啊，都是人性落实一种资具，不可避也不必避，我们要去正视它。不过人性落实的一个过程，有增益之理而相成之机，很容易为财质性原则的耳目声色的物欲所劫夺掉。如此，那么纵一欲而恶百欲，使得我们生命的开展就会受到一种损害。所以我们更应该是怎么样去节制这个欲望。所以他也主张理欲合一。那么在理气合一方面，他不只是说形而上的理，而要在形而气的，而更重要的是形而气的形而下的气的一个展开上。那么深化的所谓的气，把气提到一个本体的地位，借着气的一种流行与变动，就其刚健不息来说明，论气之本然之体，则未有己之故有成也。那么王传山指出的气的本然之体，就是成体，就是一个实体，而气的流行就是一个自然之理了。那么于是他主张理气合一的这种说法。当理气合一，理就是气之理，气当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所以就气之理而言，那么这样理还有两种身份，一个就是气之流行所成的理，就是调理之理或者是事理之理，而另一方面就是气之当得如此，主持之调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主宰之理或者是一个增益之理。所以王传山用气来做的一个总结。那么另外我们在讲说理事合一，理事合一就是王传山的对于人性史或者历史中的人性的一个角度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依照王传山来看的话，所谓的人性啊，不是空泛的去论人的本质，而是要落实到一个族群之中才能够得到开展。没有族群性，人性是空的。那所谓的族群性，不只是一个族群聚集一处笼统而概括的一种意识形态，他相信这个族群性的背后有一个真一的人性来作为基础。没有人性，则族群性是盲目的。因此历史性跟族群性的以及人性的一个对比的重视啊，使得王传山的一个历史观能够落实到社会历史的领域来深研他的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从王传山看来，整个历史的发展是个长远的开发跟累积，是人类不断的努力开展出来的一个结果。他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事者非事然也，以事为必然，然有不然者存焉。这么说来，王传山所谓的理是调理之理，以及因着这个调理之理而贯通成为的主宰之理。那么他所谓的事，当然就是指的事之所成，也就是事的相续所成的动向来说明的。所以他在《师广传》的卷三小雅里面就说了，事所成事也，以其顺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事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事成理者也。那么如果从历史理解的角度来看，有事成理，如秦始皇是统一天下，废封建而行郡县，这就是天假其师以行其大功，那么这就顺着历史推移而产生的，所以这就叫理成事。所以王传山的思想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可以从理气理气合一、道气合一、理事合一和理欲合一这个几个角度来看出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一种显现，正是体现出一个大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不再是只是一个理学或心学，而更能够建构一个自我之体系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也就是王传山为什么在整个学术思想发展上那么的重要，那他是其来有自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